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远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一例本地社区感染新冠肺炎病例。美日澳印四国首脑首次举行远程视频会议。今年夏天澳洲海岸溺水死亡人数大幅上升。工党在新澳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澳洲计划同新加坡合作预防疫情同开放国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3月14日，雪梨一名已接种新冠疫苗的隔离酒店员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昆州亦新增一例本地社区感染病例。星期日，雪梨一名接种过疫苗的酒店检疫员染上了新冠肺炎，这个意味着新州56有没有本地传播的日子结束了。这名工作人员在新州两家隔离酒店工作，并已经注射了第一针辉瑞疫苗，他依然感染了病毒。新州卫生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雪梨酒店检疫员的感染源仍不清楚，正在对他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测。昆州州长帕拉祖克3月14日上午表示，布里斯本社区又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维州州没有发现任何新冠病例。坎培拉消息，3月13日晚上，澳洲总理莫里森同美国、日本、印度三国领导人举行四国联盟领导人远程视频会议，商讨四国联手处理新冠病毒事宜。这个是四国联盟领导人首次就印太地区疫情举行会议。四国领导达成共识，将在2022年底时联手向这一地区各国提供多达10亿剂疫苗。澳洲将在已经出资5亿澳元的基础上再出资9900万澳元，以帮助印太地区提供疫苗。四国将选出顶级的科学家和官员，组成一个级别很高的四国疫苗专家工作组。一旦工作组建成，又将实施四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这个专家组将协助设计出四国新冠病毒疫苗计划，包括疫苗生产、扩大生产等，以增加可以发放的疫苗数量。专家组还将重点制定出如何帮助需要治疗新冠病毒但又很难到达的地区进行病毒治疗和疫苗接种的策略，并为包括世卫组织、全球新冠病毒疫苗实施计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提供援助。另外，据白宫安全顾问沙尼文说，四位领导人就在会议中讨论了来自中共的挑战。他们明确表示，没人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了。四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今年年底时将再次举行会议。综合消息，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天全澳洲海岸线上的溺水死亡事件大幅增加，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9%。 有关部门警告人们，无论在海滩游泳、玩水或是垂钓都要更加小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天共有70人溺水死亡，比10年来的平均水平增加了 11%， 比2019-20年夏季同期增加了 9%。 在今年夏天的总死亡人数中，有 88% 是男性。由于有3/4的溺水死亡事件发生在超速冲浪救生巡逻区1公里的地方，澳洲冲浪救生中心沿海安全总经理肖恩道恳请人们在巡逻区域内游泳。另外，因岩石垂钓而死亡的人数占总溺水死亡人数的 12%， 比10年平均水平增加了 83%。 统计数据还显示，溺水事件与在不熟悉的地点游泳之间存在关联性，几乎有一半的死者是居住在距离溺水地点超过50公里的地方。澳洲冲浪救生中心建议人们尽可能在救生员巡逻区域的旗帜之间游泳，并确保儿童在任何时候都有人照顾看住。帕斯消息，在3月13日举行的西澳大选中，西澳工党赢得了53个议席，以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胜选获得连任，仅获两个议席的自由党甚至将在下议院失去反对党的地位。这次大选，工党赢得59个议席中的53个，自由党赢2个议席，国家党赢4个。工党在投票结束2个多小时后就赢得了50个席位。根据这一结果，自由党将在下议院失去反对党地位，这个意味着他没有资格获得重要的议会资源。 Davis 领导的国家党看起来将成为下议院的反对党。此外，西澳工党在上议院亦获得了多数席位。自由党领袖柯卡佛成为自1988年以来首次在选举中失去自己选区议员席位的主要政党领袖。柯卡佛从去年11月开始担任自由党领袖，他已在上个星期六晚上宣布辞职。获得连任的西澳州长麦嘉云宣布了未来将实施的积极的计划，其中包括恢复制造业，令到西澳人力负担低起几乎同培训费用等。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正在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检疫门户、度假目的地和潜在的疫苗接种中心，目标对象是滞留海外的澳洲人、留学生和商务旅客。这项计划将有助于解决约4万名海外澳人的滞留问题，促进新加坡公民和第三国旅客到澳洲旅游，并启动高效数十亿澳元被边境关闭重挫的留学生市场。根据这项计划，已接种疫苗的新加坡国民可以赴澳洲工作、学习或度假，而不必完成两个星期的酒店隔离。澳洲人亦可以在无需来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前往新加坡工作或休闲旅游，前提是他们已经接种了疫苗。新西兰亦可能会参与到三方旅游圈中来。联邦政府消息人士希望这一旅游圈将在7月或8月启动并运行，远早于10月提出的更广泛开放国际边境的计划。据悉，贸易部长 Tan 和政府服务部长 Robert 正在同新加坡商谈推动这个计划，并领导幕后的政策工作。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